你每天时间全贡献给大厂，贡献给公司，你就根本没有社交时间，那你不在办公室谈恋爱，他去哪谈呀？
这就有点像你上学的时候你爸妈不让你早恋一样，因为他觉得会分散你精力嘛。对啊，然后老板不让你谈恋爱也是这个原因啊，他怕分散你工作精力嘛。你就算谈的不是个办公室恋情，是个外边的，你下班就想跑，就想约会去，那不是也一样影响工作吗？
尤其是未来，就咱说个宏观的，中国想未来有更多的生育率，都得靠办公室恋情。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素质不详。今天我们又是一个串台节目啊，我们又找来了我们刚刚跟我们串过的小伙伴，又从澳洲摸完考拉的屁股又串回来了，对吧？威廉王同学，
那个九月哥哥好，那个总统大人好，
平身平身，
还是这么有礼貌。
这期播客又是阵容特别强大啊，太怀念了。
主要是你突然想聊点刺激的，让我也一时不知道。
我这是这是话题是我起的吗？
你起的呀？
哦，我起的呀。
对
呀、啊。哦，不是，主要是可能因为你们是个情感节目，我一看你
们
节目，
我们不是情感，我们是两性情感。
对 对, 对, 对。
职场。
哦，有职场呀。
对、
哦，
都市生活，我们啥都能聊。
好吧，我因为我一看你们往期节目全是两性，我也想我这职场节目和你两期节目相加，就等于办公室恋情。哎，所以引到这期节目的主题了。
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办公室恋情。也不知道这个各位有没有啊，在公司里看到哎，有人隔着工位悄悄放电，哎，其实却被前办公室啊默默的围观的这种经历。反正我自己就见过不少啊，有人是闪婚闪离的速度达人，也有人是从早茶一直能磕到晚餐的甜蜜恋人。今天的主题就是聊聊我们这些年在办公室见过的磕过的真人 CP 吧。
哇，
公开后他们究竟过得怎么样？
哦，还公开过吗？
哎，有人公开
哦、
一起八卦一下。你哎，你们不公开吗？
不知道，
那就是没公开呗。
不知道。
那要是公开了，
哦，不是办公室恋情。
对呀、啊。
是生态链才行。
你这越聊越我忘了接你话了，你记得逼调。所以聊到办公室恋情啊、就是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啊，就工作那么多年，你们有没有见过什么办公室恋情？
那九月你经历过吗？
本人没经历过。
啊，那个跟你表白的男生，那
也叫恋情呀？我都没同意呀、啊。那你在办公室追人跟被追这事儿肯定是有的，但是到恋情这种的我没有。
哎，你能接受我办公室他追你吗？
人追我还不让了，我跟你说别追了，
别追了，撞
有呀，还有送花的呢，
哦、
什么样都有，男生女生都有，
哇哦，
哦，
但女生是后来同事、其他同事给我点破我才知道的，
接受
女生给你送花啊？
没有送花，他送了我别的，他帮我写了个程序。
让我想起一段子，有一测试员跟一个产品经理分手之后，这个在楼下狂喊。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你只是想让我帮你改 bug。
我操！
啊，但我那个没有，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意识到，人家帮我写程序就是减轻了我一定的工作量，我还觉得挺棒的。
对啊，这不就跟改 bug 没什么区别？
那不是我提的需求，他只是觉得说，哦，我看你每周写周报很痛苦。然后他说到底卡在哪儿了呢？就聊了一下，他说，哦，我给你写一个东西吧，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OK 啊，
你这算是很健康的办公室恋情。
对，
你们公司鼓励办公室恋情吗？或者反对吗？
其实我不知道鼓励或反对啊，因为我确实反正咱俩以前公司能聊，就比如我们俩前次腾讯，哎，对吧？
腾讯是不允许的，不允许。
没有没有
事业群，
对，事业群这都不是事业群，应该是就比如说是我和你都是腾讯视频。那其实我们俩可能不能谈恋爱，对吧？但是如果你在腾讯新闻，我在腾讯视频，应该是没事儿的，对吧？就比如咱俩都在西北旺上班，两个事业部的，甚至你是微信的，那肯定没问题。他只是说可能两个人，哎，对，我想起来，腾讯规矩应该是不能有工作交集，对吧？就是我的
还是怕那个利益的问题，
对，我的任何线条里是没有你就没问题，对对，也没有那么死。因为我刚才还想说为啥聊这个问题啊，我就最近在总结很多年轻人都不找对象，对吧？然后也不要孩子，就是我那天还采访了，因为我这次去澳洲，哎呀，绕回来澳洲了。我去澳洲，我爱人不是有几个很优质的姐妹嘛，都没找对象。就我当时我就问了一下，大家根本没时间找，就是你每天时间全贡献给大厂，贡献给公司了，你就根本没有社交时间。那你不在办公室谈恋爱，他去哪谈啊？
你们在职场上都遇到过，比如说或者听说过一些，比如令人尴尬的这种 办公室恋情的事件吗？
听说过，但不尴尬吧？
尴尬？为啥要尴尬？但是很就是很奇怪，他一旦开始谈恋爱，就是你本来这人可能是个什么卷王呀，或者一个特别爱工作的人，他一旦忽然传出了办公室匪情，你就觉得那个人就蒙了一层那种朦胧的一个玻璃或一个幕布，这人就不干净，就你会对这个人的观感就是忽然就好像和你印象里的不一样了，就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之前可能你认识某个小朋友很单纯，然后一天努力工作，忽然有一天你听说，哎，他跟隔壁谁谁谁谈恋爱了，哎，嚯，就忽然是不是就觉得这小孩这一下就深不可测了？
那倒没有，
也没有。
我只对比如说这个大佬 VP 啊什么之类的，突然和自己的小秘书变成地下情侣了，
哦，
我那时候才会就是对大佬有点这个叫什么祛魅。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段工作的时候是有一个男同事，然后跟另外一个女同事，就是不光是恋情，他俩结婚了，然后那女孩还去歇产假了，就有孩子了嘛。但是我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本来是有老婆孩子的，然后对，但是跟这姑娘在一起之后，就跟那边分了，
就离婚了。
对，就当时还是有一点吃惊的，因为可能感觉上不是太对，而且那位男同事长得确实也其貌不扬，但可能就是身家还可以。
对，其实我回忆了一下，就这些年大厂好像确实什么总监以上的人忽然办公室恋情，下属秘书确实挺多的，虽然不提名儿，说明他在听我这期播客，也知道我在提他，蛮多的，然后导致什么离婚呀，导致什么小三儿呀，什么撕逼呀，来公司骂他呀，或者什么小三儿发邮件，什么是说这男的，对，说这男的是个负心汉，或者原配发邮件说这男的也是个负心汉，还挺多这种事儿的啊。还挺多，
对，
那么细琢磨，确实是。
哎，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个办公室很容易擦出这种恋情呢？
天天在一块儿，
对啊，时间啊。
哎，其实我都刚才就想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就职场其实这个 HR 在选人的时候，也往往都是选的这个同频的人，就是你这个同频的人在一块儿工作，甚至有的时候你这个现在大厂很卷嘛，中午饭也吃，有的时候甚至晚饭都吃。你像我那时候在腾讯的时候，恨不得早中晚全在公司吃。实际上你回去睡觉的时间也就是8到6个小时，就下了班之后也就基本上9点，然后回去睡一觉，早晨又过来，然后吃早饭，吃午饭，然后吃晚饭，最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公司的整个生活结构几乎构成了你生活的全部，再加上呢大家又都是这个比较相近的人，大家都在大厂，都是经过了一轮这个 HR 的这种类似的这种筛选，所以你们就很相似，很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这个，尤其是孤男寡女的时候，就容易擦出这种爱情的火花。但是有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这是美梦还是噩梦。
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更多它不是个能发展到结婚的感情，因为可能更多的是你在家里一直面对那个人，然后时间长了有这种倦怠的感觉了，然后在公司结交到或者说经过相处之后，有一个你感觉灵魂上更契合的人，然后你觉得那可能是你真爱，然后就发展出来一段可能属于不是很道德的办公室恋情，因为你本来有家室的话，这种的话我觉得是相对常见。你就像你说的，在工作的时候已经在一块了，然后回家还在一块儿，应该不会太久吧？能接受吗？就总要留点空间的吧。
其实也还好，要是在甜蜜期的话，你还真是。
所以我说不长久呀，你甜蜜期能甜蜜多久呀？
撑死2年嘛。
对啊。
你
马上你可能对，因为你还会不断有新的人进来。
对。
你会发现灵魂和相貌上跟你更契合的人。
哎，九爷，如果你开一个公司，你觉得你会允许员工谈办公室恋情吗？
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禁忌去提出来的，强调说大家不许去谈恋爱。
嗯。
因为我觉得有些事就是你越说不行，他就反而更想试试。所以没必要明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每个人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他都会有他的顾虑的。万一分手了，比如互相再见面尴尬怎么办？然后互相之间有利益有影响怎么办？他们自己会考虑的。
其实你们没有发现，现在其实互联网大厂或者大公司全是夫妻店。举个例子，你看百度，对吧？李彦宏和他老婆，王叫啥的，他俩其实也是一二把手的关系。美团王兴和他老婆也是一二把手关系。那京东的话，就是虽然张泽天没有当权，但是也是负责很重要的东西，包括他前任还冠了这公司的名儿，对吧？就是数不胜数，好像几乎是所有
前任现在还在京东呢。
好像说是我不知道，但我说冠了他名儿嘛，京东嘛，不是
就种西红柿的那个，对吧？
好像是。
嗯，
哦，对，和苗叔是一个年代的，是不是你都认识啊？我忽然想起来， 好像全是夫妻店啊。所以就是一方面说是这个办公室真的是，你说谈个恋爱吧，他好不好，就有的时候还大力出奇迹。但有、
哎、你身边有人同事被你发现谈地下恋吗？
都不用发现，就很多人都有明着的，这东西你藏不住的。
明着的吗？
藏不住的。
很多人，但是其实你假如说公司不允许的话，我觉得他们慢慢的会变成地下的、
哎、
就是你不知道，你看着这两个人在上班的时候没什么关系，对吧？好像很冷淡，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在某一个书店、
嗯、
某一个餐厅、某一个咖啡，
你就不要露出那种狗仔眼神。我其实
对过，对，我之前原来公司的时候有一对儿，他们，我跟他们还是算一个大部门的、
嗯、
对，他们就是其实明着不说嘛，然后后天就、嗯、后来就某一天通知大家我们要结婚了、嗯、对，我觉得他们俩挺光明正大的，就是他们俩也没有说遮、嗯、然后通知大家要结婚了，然后发了邀请函。结完婚之后其实按理说是一个人要离职的，结果两个人一起离职。嗯，我觉得他们还挺干脆光明磊落的，然后我觉得也是传为一段佳话，就是人家没有扭捏着来也没有扭捏着去，就光明正大的来，坦坦荡荡的走，然后留下了所有人的那种也不知道啥的眼光嘛。嗯，
哎，那后来还好吗？他们
没联系了，但我看经常听我播客给我点赞。
那这一期他们也会给你点赞的。
可能吧。对，我觉得
点个大大的赞。
对，我觉得这种挺好。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聊办公室恋情的时候经常会不怀好意，或者说我们自己心情会复杂，是因为很多的办公室恋情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爱情，它背后牵扯的都是一些上下级的崇拜或者一些利益链条，对吧？就包括其实正常我们一说到办公室恋情就说哎呦，就换上这种表情，为啥？就是这个谁跟领导你知道那干嘛干嘛吗，对吧？一说起来，对吧，潜台词就是说是啊，权色交易，对吧？就是很多时候会这样。
哎，越大的公司越藏污纳垢的很厉害，就是其实这种权色交易还是挺多的，对吧？
对，
包括这种利益冲突。
那这种算恋情吗？
那咋不
算
呢？算
啊，
小三，小三嘛，这不是。嗯，
爱过，
但是大家纯粹的交易而已啊。就可能没有感情，
他也不是交易，就是说当你有那个伴侣的时候，在那个就是潜在对象已经变成你的伴侣的时候，你势必会多少的要照顾他。我前不久那个就是有一职场小姐姐也跟我说、
嗯、
就是他们的这个总经理在疯狂的追求他。
哦、
嗯，然后呢总经理追求他呢，他就有一个特权，就是他可以上班的时候摸鱼啊，不打卡啊，提前走啊什么的、
嗯、
都没有人管。
然后呢，
但是他又很巧妙的在守护着这个底线，因为他不太喜欢他那个总经理，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复杂的原因、
嗯、
就是反正我现在感觉啊，他反正在试图控制这个局势，既让自己能够得到利益、
啊、
又能够
对，就这种东西吧，就一开始你可能真的带着目的的，就刚刚包括他说什么有人其貌不扬，但是就是那种就阿斯德尔摩，就那种囚牢式的那种，好像那个效应就是
斯德哥尔摩，
他就慢慢的开始崇拜、
嗯、
崇拜之后慢慢好像真的就变成一个类似爱情的东西、
嗯、
对，你整到你，
但是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开始的时候要掌握不好就变成办公室性骚扰了、
对，很容易就被告进监狱。
嗯，对，
嗯，
尤其现在这个女权，对吧？你这个万一姑娘一不开心给你来一篇小作文，我告诉你，这男性这时候就立刻能显示出来，别管你多么位高权重，
对，
这时候你都他妈是弱者。
对，然后我记得我前段时间看到我一个同事离职了、
嗯、
忽然就是我才知道他之前和我认识的另一个同事，两个人都是总监级的人，他俩谈过恋爱啊，然后又说他跟谁谁谈过恋爱，然后我当时其实就感觉他们俩关系不一般，所以往往其实我们觉得很微妙的时候，这两个人估计就已经是擦枪走火了。
哎，我觉得这很正常。你说现在这个职场，从互联网大厂到这个传统的，你像我们这种消费品牌，工作强度越来越高。
嗯，
你几乎没有时间，你说刷个陌陌什么的，或者说你去 dating 一下，你都找不着那个潜在的对象是谁。你所有的人际关系，跟你沟通最多的、联系最多的，都围绕在你身边的，就是这帮同事，就是你只有在这帮同事中能找到你熟悉的，能够有安全感，然后甚至你有点崇拜的，或者你有点欣赏，所以说就变成了什么？只有在公司你才能遇到你那个潜在的他。
所以你老婆是你前同事？
当然不是了。
那
正规认识的
苗叔老婆是你前同事吗？
不是
啊、
嗯，
摇来的。
对呀、啊，说什么呢？你们工作不饱和不满吗？天天接触的不是那些人吗？
我那时候是因为恰巧在这个叫 gap 期，
嗯，
就像你一样那个离职期。
你不 gap 的时候，你不是也没在办公室找一个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人际互动这个层面，如果说每天都朝夕相处的话、
嗯、
那么实际上对这个感情就是有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
嗯、
对，但也有一个加速祛魅的过程
啊，对，审美疲劳嘛，
对
时间长了就审美疲劳了。 就是离得太近是优势，
对，
也是劣势。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其实我刚刚说为啥我不是在办公室认识的，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对外的，对吧，就是我的工作性质，我恨不得老板让我一年365天都在外面给他干活，对吧，我本来就不在里
面，有职业优势。
对，我上学开始我就是天天，我当时天津上学，我们学校认识人还没有我外面认识人多，对，所以其实就是很多人办公室恋情往往是因为他就是你刚刚说他就本来就是个文职或者说一个对内的职位，办公室对他来说就是学校，他其实就像校园恋爱一样，对，他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上个厕所也按频率来，中午吃个饭，晚上吃个饭，除了那会儿是听老师讲课，这会儿听老板逼逼也没啥区别。其实坐在固定的办公位上，那么坐着对面坐着个谁，那可能就决定他的爱情了。
其实我这么看这个办公室恋情啊，这个东西最终是美梦还是噩梦啊，也跟这双方的职级有关系。
嗯，
如果说双方的职级不平等，别管是男高还是女高，对吧，然后两方的职级是一个上下属关系，如果他们发生了一个哪怕是跨部门的上下属关系，职级相差很大的话，那他们发生恋情之后啊，往往会变成噩梦。但是如果说两个人都是比如说新入职场的小白，或者说两个人都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他这时候发生办公室恋情，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就像你说的那样，双方都没有什么家事，别牵扯到
利益，
对，别牵扯到这个秦香莲这种噩梦一般的事故的话，那么他最后都会成为美。就是如果说双方都是单身，然后摩擦在一起，那无非就是即便是公司禁止，那我要么内部调剂一个事业群，要么我就换一个工作，对吧，那我就为这个爱情。但是如果说是上下属关系，这就要了亲命，这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噩梦。
为啥
就是当你如果你爱上你的下属之后呢，
对，
你很容易造成你不由自主的利益输送。
那都不用利益输送，那就一家人
啊。对对对，一家人。这叫什么，
夫妻共有财产，
肥水不流外人田。
就是连夜帮你改 PPT 写论文之类的，诸如此类的。
对对，
就
谁是谁的下属呀。
就是上属有的时候虽然说布置给下属的任务，但是上属回家之后就
布置给了自己。
对，就默默完成了，然后还拿着这个说，你看他
做的真好，
改的真好，
跟
天才
都做到了的。
我可没有徇私枉法，这是公平的。
哎呀，
那是我儿子凭自己的努力生成了副董事长，靠自己的努力。
对对对，
这一看就是叫什么，上级有体验才会做出这样的分享。不然我们正常人想都是下属更惨。
啊，下属不惨，因为
你可真逗。你确定？那前提是就是这个他的上司是真的很喜欢他，只喜欢他。
对，
人家更多的是来新人胜旧人，过一段时间你就被换掉了，
那旧人
很麻烦，你就是过去的人了，你该干嘛干嘛去了。
这就点到我们一个题了，你为什么办公室恋情大多不能善终呢？是不是跟这也有关系？就是包括权力啊、团队氛围啊、这个隐私的这种压力啊。
你这个结论不对，就是不是所有恋情都有善终的，无论是不是办公室的。不会因为加了办公室，他的那个就是不善终的几率更大。
但是办公室恋情中很容易出现很多冲突的点，
对，
就是比如说权力关系，对吧，团队的氛围的问题。你觉得就是从你观察到的职场生态来说，假如说我们面对一个同事是变成恋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在比如说工作内容上呀，或者目标上就产生一个分歧？
这一定的，就是刚我说的，就这东西，你说人这个动物，它本质上就是个情感类动物，就是个激素控制你的动物。这就是经常有人说什么谈恋爱不影响什么公平客观，这就是扯鸡巴蛋，对吧？就是你被激素驱使的一个人，你去谈公平公正，你去谈自己的恋人和别人一致公平，这就是不可能的，对。所以一旦是说有工作交集的两个人谈恋爱或怎么样的话，他天然其实就是有问题了，对吧？就甚至很多人就说，为啥是你在公司上班，你的爱人是不能当你的供应商，或者跟你有一些业务交集，不是在公司内，这东西比如说我要选一家广告公司，我比个稿，你要是你爱人是广告公司老板之一的话，你怎么打分啊？你是给他打低分也不是，高分也不是，这东西个价值维度就被破坏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你说恋爱吧，这个事儿啊固然可怕，但有的时候内部的八卦就是随意捕风捉影，有的时候这个破坏威力更大。
你只是破坏什么呢？
破坏彼此整个团队的氛围，包括这两个人潜在的上升机会，然后包括这个两人的关系。
那你这个就已经到职场那个勾心斗角的环节了，给对方泼脏水，然后他俩谁也上不去。
就是尤其是什么团队内出现这种小道消息之后，
嗯，
由内部八卦最后就变成了猜测，由猜测呢最后大家就觉得，哎，我会，你看这个威廉王给这个戴安娜安排的活都是那么轻松的，
嗯
啊，都是那么愉悦的，就是很轻松就干完了，这个他一定在底下，
对，
团队对这个有意见。
而且其实我发现就你上班这东西，上班是归一部分，而且其实在这种平稳的社会环境里，很多人上班一旦有八卦，他就忽然就是所有注意力全会集中在八卦上，甚至是每个公司你回过头来从成立到倒闭，很多人回过头写他的历史的时候
都只写八卦，
哎，就他回过头看这个公司的历史的时候，看的其实都是一些就跟史记像人物的纵横捭阖，中间的一些利益纠葛，各种帮派的林立，然后帮派林立背后其实就是爱情故事。其实我刚毕业那会儿，我觉得我当时在公司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一个女同事，她其实和我一个部门的啊，然后大家其实平常关系挺好的，包括前两天还跟我大领导聊过，也说过嘛，对吧，关系也挺好，但是她老公是个傻逼，哎，其实什么
也是同事，
就是销售，对，就是相当于是市场做一个活动，我跟他没半毛钱利益关系，他一个 2B 卖东西的，我一个 2C 我做用户价值用户心智的，我跟他没半毛钱关系，做一个我跟淘宝造物节做一活动，哎，就特别 fancy， 然后发群里，然后人直接在我们那个群里，就是有 CEO 的一些大群里，但是确实 CEO 也比较喜欢我吧，就无所谓，他就开始说是你这活动没意义，你这是啥，就是你知道这种就是相当于是找事儿，
对，
就引起两个部门矛盾，
对，
然后我还没喷的时候我领导就怼了他几句，
嗯，
然后你知道这时候就很尴尬了，在于说是他老婆是我们部门的人，对吧，
嗯，
然后他自己又是另一个部门的人，那他老婆站哪边啊，你说站哪边，妙叔，
他老婆最后什么反应，我特想知道，
那么我不出声了，
不出声了
啊，就那两天就反正相当于隐形人了，我们也看不着他了，
哎，但是问题是他当时在那个公司的时候你们已经知道他是情侣关系了，
结婚了啊，这就是我说的，就外企其实没有那么看重，然后我说要继续啊，哎，我就很无语，我就说一是说我这个活动其实市场部包括国外我们汇报是汇报在新加坡的，跟他们汇报级都没有交集，然后大家都觉得挺好，然后就他觉得不好，觉得是个啥，我直接写了一段 rap，录了个音扔群里了，把他骂了一顿，好像在我公众号里现在还有，写的还挺好，双压，对，后来这事儿就是他被我打得很狼狈，然后就自此就我就没在我们那层见过他了，然后没过多久那人也离职了，但是这件事听着很荒唐，但我想说这件事背后他牵扯的是说就是很奇怪啊，对，他老婆没多久也离职了，就牵扯的事情在于说是如果产生了办公室恋情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他是没法去摘干净的，就两人根本就没有关系，但是他也被他牵连了，这就是我想说为啥就是很多时候咱一说的办公室恋情就你就觉得不容易善终，或者就觉得说是这两个人总想说他有点猫腻，即便没猫腻就是会这样，
对，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彼此合作和公平竞争，
就不要有关系，没有任何业务交集，我跟他其实我跟他老公其实就没业务交集，所以按理说我们这个模式在我当时那个外企是没问题的，
那
个控不了人嘴贱啊，骂你两句啊，
你觉得
找事儿啊？
他有没有受到这个所谓的心理的压力啊？就是你们在讨论这事儿的时候，
很大压力。我观察很大压力，因为那事儿是虽然是源头在我，但是我们一把手已经站出来站我这边了嘛，相当于就是这事儿已经表态了，就是那你
他跟你一个部门的又是
啊，
哎呀，
坐一块儿大家。
对啊，所以就像你说的，这两个人如果他们的关系在办公室里是公开的，你像他已经结婚了，那他们就是命运共同体了，
对，而
你做任何一个决策之前你都要考虑到对方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所以就是脑子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哎呀，真的我后来一想可能他
离职，可能是想逼他老婆离职吧，
妈呀，真的就是他老婆离职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对，
我的天，完全会影响另一个人，所以就是我这些年除了就刚刚说的什么是合伙，就是夫妻合伙开店合伙创业之外，其实大部分的办公室恋情好像最后大家都会看得挺奇怪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办公室恋情一个方面是聊说是大家可能觉得看到了一些狗血的事儿，但是刚我们也聊了就它的原因导致就是现在尤其是未来就咱说个宏观的，中国想未来有更多的生育率， 都得靠办公室恋情，因为
这你这怎么来的这个结论呢？
太忙了呀。
嗯，
对，我从微观
办公室造人，
不是我从再那个细小的说，比如你和你老婆都是外卖员，就是你外卖员每天都那么忙，都根本没时间。你外卖员找对象，我觉得都得找另一个外卖员，两个同一片区的。就是未来，其实我目前看到大家今年都挺忙的，就这东西并没有好转。
嗯、
但这个你其实得考虑到这个行业它本身的男女性别分布的问题。
嗯，
你像外卖员就很难。
对。
他能有几个女外卖员啊？
对。
嗯。
哎，前不久微博热搜就是这个，就山东的一个化学公司是一化工厂，
对，
发了一个通告，
嗯，
就说所有这里面单身的，你别管你是离异的还是你一直单的，9个月之内马上找到你的另一半给我结婚。
就他们厂的那个男女比例平衡吗？
我不知道，应该是化工公司嘛，就是
化工公司一般肯定男的多，因为这个对身体有害。
对，上热搜了嘛。
那应该安排一个就是女性员工多的联谊啊，你好歹也得有点给人一个途径吧，不然都是男的他怎么办啊？
我觉得其实所谓的联谊他的用处不大，是因为咱中国人说实话都是什么日久生情或者怎么的，会一见钟情，但是
也有一见合适这么的说法、
哎、一见合适，
对，
那可能就是两个人去拿着自己的身份
号码牌
然后
对一下
差不多，然后就凑合一下，
就是你也是个勾，然后我大概是个嘎的也可以。就因为我觉得像你像互联网的话，比如说可能运营这类的工作的话女生会多一些，
对，
然后技术啊开发这种的男生多一些、
嗯、
那这两个部门还互相之间比如说可以凑一凑、
嗯、
对，但是像其他的那些的话就可能人家可能
你这有还有公众歧视，
比较能自产自销、
嗯、
对，我没有这个有什么歧视啊、
嗯、
这没有歧视啊，
没歧视，这个就是事实、
啊、因为其他的部门可能男女比例相对会平衡一些，
对，
市场也好。
哎，这个已经是你见过最严重的这个办公室八卦风暴了。
我还见过严重的，比如就是我刚刚说很多小三举报的、
嗯、
那个我见过好多次，包括其实经常你不会收到一个 PDF 然后一长条、
啊、
就是可能是原配举报她老公在外面偷情，然后还拍了一些恶心的照片、
嗯、
然后一些聊天记录啥的、
嗯、
你们不是也经常看到那东西，就过个一周估计就一个那个、
嗯、
我有个专门文件夹都收藏的这些，
对吧，就是对，然后大家过段时间都忘了，但是那种东西挺多、
嗯、
包括我甚至见过我之前一个前同事，就是当时公安公司的，他老婆牛逼到什么地方，他老公出轨了，然后他把他们公司前的那个马路上贴满了就是他老公有小三的这个条，
嗯，
那上热搜了那天。
这种不会被抓吗？
不知道，
不过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我觉得当爱已经消失了的时候，
不不不不，人家要出的是那口气。
我甚至还有朋友抓老公，然后他老公的小三儿、
嗯、
把我朋友用手段告进去。
那这需要写一个重生的故事了，太惨了、
啊、
这也。
对，然后现在我们就是都觉得他老公就是个狗，都不是人，就是我们都很歧视这个人，但这个人
没有用啊，
这个人现在身居高位，就是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他干了那么个错事，因为他老婆也比较有名、
嗯、
但这个人现在仍然身居高位。哎呀，这事儿其实聊到这个我都不知道咱们主线怎么往下进行了，但是我接下来聊一聊你们觉得就是那未来是不是鼓励还是反对办公室恋情呢？
哎，从我作为一个公司的这个
管理者 CEO
来讲、
嗯、
对，我们俩也即将成为 CMO 和 COO
和这个 CMO
这是我们办公室
COO,
对，
我不反对、
嗯、
也不鼓励，我顺其自然。如果说他两个真的喜欢上了爱上了，那我觉得也好，因为对于我大公司可能它会产生利益纠葛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对于我们那些小公司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非常稳定，
嗯，
也就是意味着这里
面剩下个孩子也给你打工，
嗯，
哎呦，
对啊，这属于公司资产的一部分，
挺好，
对，我应该有冠名权，
然后你又做小孩牙刷，
嗯，对，
嗯、
还能给你当模特，
真是。
但是呢，那个大公司的确存在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上下级权力的差异啊，然后有的时候你这个职场伙伴和这个恋人角色容易混淆啊，这种东西啊、嗯。而且如果说你这恋爱对象在同一个小组或者同一个部门，你怎么平衡之间的这个合作和公平竞争，
嗯，
这都会成为问题。嗯，
我觉得可惜是今天没有律师在。
哦，
就是你公司要求不许内部谈恋爱，这个事儿合法吗？
不合法。
哎，
凭什么呢？
快快喵叔，你搜一下，刚刚你
这都不用搜，就是恋爱是自由的，
对
吧？对
啊，嗯，而且从国家角度讲，一定是鼓励的。
嗯，
对，
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哎，那我就反过来问，那那些规定他那个不能谈恋爱的公司，是不是都违法？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明确的写在合同，
而且他
明确的明确的这种东西就公司规章里是有的，
我说写在合同里，
写不到合同里，但是公司规章这东西也是一个对外的一个书面的，
他不可以这个为理由说
他才他
书面的，
就是他以这个为裁员的话，实际上他是
违法的。
对，
就是我还可以拿到赔偿，他只能说 OK 我给你钱你走吧。
哦，
对，
但是你可以去告诉员工，就是我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警示作用嘛，对吧，
你可能只能跟他说你就没有什么升职的机会了，或者
嗯，
对
对，以前的你像什么国企啊，像什么传统那些国企啊，像什么事业单位啊，
嗯，
都会反而会给你做一些拉郎配的工作。
对，
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
他们是跟我说就是定期会有
啊，
嗯哦，已经给你安排上了？
没有呢。
哦，
我等着呢，我挺期待的，我待会儿感受一下。
嗯，
所以喵叔角度来说的话，支持办公室恋情，但不支持同组人的办公室恋情。
我觉得大公司不要同组人，这种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呢，对于小公司，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没发现它有什么问题。就我至少从我现在看，
反正都是草台班子。
嗯，
兴许这是爱的能量，哎，爆发工作战斗力了。
这个它一定是捆绑的。您，
嗯，
比如说，你小公司一不行了，这俩都得失业。
对
吧？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两个交流啊会更加的顺畅丝滑，对，一个眼神啪他就明白了。
但你们不会觉得就这公司一共没几人，两人他妈谈恋爱，然后让人把你架空了，然后夺了你的公司？
那倒不会。
哎，我
那不是，
我见过类似的东西啊。
是吗？
我
讲讲，
就是架构只要不明确，就是人一共你五个人，然后人两个谈恋爱了，然后就把你架空了。
哎，我担心的倒不是两个人谈恋爱把我架空了，
嗯，
把你偷了，
把你卖了，
嗯，
而是说两个人呢，谈着谈着崩了。
哦，对，那就必走一个。
哎呦，这就闹心了。
对对对，哎，我还真的也见过这种。
这
是你闹心吗？
哎，
我肯定闹心呐，因为你两个员工可能都是你好不容易招来的，对吧？又稳定，能力又强，但是仅仅因为他们挨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然后成为了情侣，结果呢，又因为这事儿闹了矛盾了。你那公司一共没几个人，对吧？一共二三十个人，对，低头不见抬头见，甚至午饭都一块吃，那你怎么弄啊？他就变成了一个，
那你到底要不要他们顺其自然呀？
我要他们顺其自然，我是希望他们顺其自然好好的，
然后结个婚。
对，嗯，结个婚生个娃。
这种时候你就劝劝呗。
啊，我忽然想起来，我之前有一朋友，就是他公司两个人谈，
嗯，
然后闹崩了。啊，这是最狗血的，是闹崩没多久，那男的找了一个富婆，然后结婚给人未婚先孕了。
嗯，哎呦，
然后一下继承了亿万财产，
电影儿看的。
然后现在那女生留他公司，那男的本来级别更高，然后那男的现在飞黄腾达了，离开公司了，就是继承亿万家产去了。这东西那本来是这男的出轨，结果这事儿搞的现在就莫名其妙。
回来可以把公司买了。
这何止买公司啊，人可能买他那楼了。所以喵叔这态度挺模糊的。
我是比较模糊，因为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当然关系纯粹一点，大家都是真挚的友谊就是最好，
嗯，
但是你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嗯
嗯，尤其是朝夕相处。
嗯
嗯，尤其是这个有些部门的，你像产品经理跟测试，产品经理跟开发。
嗯，
然后
谁看就是干产品经理的。
一看你就是产品经理。
对对，
产品经理跟所有。
对，产品经理跟市场的小姑娘们，
嗯，
就是很容易就是摩擦出来这种东西。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定义它是好的，
对，
它是孽缘还是正缘。有的时候是孽缘，有的时候也是正缘，还是看走向和双方的心态。
你这边有吗？
有啊。
结局是啊？
结局
还谈着呢。
没有没有没有，结局大多数都是分了的。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感情这个事儿有结果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嗯，
不在于它到底跟哪儿发生的，这就有点像你上学的时候你爸妈不让你早恋一样，
嗯，
因为他觉得会分散你精力嘛，
然后也没结果。
对啊，然后老板不让你谈恋爱也是这个原因啊，他怕分散你工作精力嘛，
嗯，
你就算谈的不是个办公室恋情，是个外边的，你下班就想跑，就想约会去，那不是也一样影响工作吗？
所以九月老师当时管理公司的时候，
没有管理公司
管理部门的时候允许底下人谈恋爱吗？
允许啊。
允许谈了吗？
没有。
哦，
我们当时
太苦逼了，
女生太多了。
哦，
基本上他们都是跟那个应该是在外边 不缺，太好找了。
对，你们公司加班强度不大？
强度还好，
真好。
我主要觉得啊，就是你几乎不在办公室就没有社交，
对，
或者很多人社交圈子特别窄。
哎，不是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比如说你加班到晚上十点之后，然后就大家出去吃宵夜，然后他们就去夜店了。我觉得他很开心啊。
那个时候年轻人是真有动力，不像我们现在这代人。
但是现在可没有了，
现在真没有了。现在人，你说养生，咱这点录完播客，赶紧回去睡觉吧。你看那夜店的 Mix Max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Jinx， 我都忘了什么。
咱们可真有夜店的小姐姐，就是老抱怨他们行业在萎靡啊，可真是。
对
对、而且你像现在这个节奏啊，又快，这个整个城市节奏又快，包括这个工作节奏。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节奏越快，就意味着你整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整个人神经紧绷之后，你发现什么？就社交圈越来越窄了。
对，
那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这办公室很可能就是你整个的在你这个阶段生命中唯一的一个社交场所。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的社交语言，他能聊的东西都只能跟办公室人聊，他去外面他不知道聊什么，他的人生所有的话题都是我老板怎么样了，我这个工作怎么样了，我这个代码写的怎么样，他不会聊别的，他没有爱好了。
哎，你就想你在陌陌上刷到一个姑娘或一小伙
我
是
真没用过陌陌，
正好长在了你的心巴上或者听的之类的，对吧？这个你常用应该是。
我没用过你这
就是你刷到了一姑娘或者一小伙长在了你心巴上，你跟他吐槽你的领导啊，很可能对方没有什么共鸣，
而且还会觉得你这人格局不大。
对，但是你如果跟你同事吐槽这些呢，实际上他马上就有共鸣。
对，
我也觉得那是个
对
那什么。所以说其实过度的内卷呢，就让人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氛围呢，就是无论是你个体的还是你的职场的属于公共这部分的，等于工作和生活就模糊化了。
所以我们终于找到了办公室恋情不得善终的原因，就是怪这个时代公司太内卷。
对，我们应该对996不是福报
啊。我跟你说，就是喵叔已经瞄准让我当 CMO 了
他就是想不让你
画画不离给我买两个雷
我觉得那是不是就是你别开始谈，你就是保持就是在这公司里边有一个让你特别有好感的人，然后你每天上班的动力就是
暧昧，
能见见他，对，
极限拉扯，
一些偶然的相遇或者偶然的时候在一个会上碰到聊两句，
但我觉得
那种感受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这个社会另一个，就是大家都活在当下，即时行乐。你现在多少有人天天还真的那种什么暗恋故事都发生在校园了？
即时行乐可能乐很短，
哎，但是你说的这都是理想主义的色彩，
对。
就是其实现在这个什么，它是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你以为你没奔着这个东西，你跟他一开始就是比较能够有共振频率的同事，后来呢就变成无所不谈的朋友，
不到就永远不到后来，
你
单方面不共振，
你这确实挺理想的。你们天天聊工作，感觉也能聊出战友的情景。
不聊呀，就别聊，就看着就好了。
或者说，我们得考虑一下，如果真的不在办公室，就没有社交了吗？你觉得是真的吗？
我不是啊，因为我的社交全在外面。
他就不在办公室。
不是，对，我就算在办公室，你看我这朋友圈，我天天我发办公室嘛。我办公室我也在冲咖啡，其实取决于人，就是很多人活不出来。
你活不出来，你是指什么？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像我这样现在的生活方式，就你们也有我朋友圈，喵叔有我朋友圈好久，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你放到国外或者放到忽然又绕到国外了，这真是自然哦。就是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方式，天天没事冲冲咖啡，骑骑车，然后周末跟人读读书啥的，对吧？这不是一个很正常健康的工作方式吗？然后在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里，就很多人很羡慕我。他为啥会羡慕？是因为他做不到，他得不到。所以这件事背后逻辑就是，大家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把所有的时间全扔进工作里了。他即便有时间，他可能也不是说是对外放开自己，或者说是积累爱好，而是可能继续内耗。
我自己在大公司打工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印象很深，就是我觉得我进了大公司啊，我就已经是所谓的白领职场精英了。尤其是你在是一个 leader 的时候，你几乎每天工作12小时，在公司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投身在这个公司里。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基本上也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社交圈了。当你牺牲了你的整个的这个兴趣和社交圈的时候，你甚至下班的时候，你像我当时领了一帮比我都小很多岁的一帮90后，然后他们下班之后干什么呢？当时这个深圳的夜生活也比较单调，就是去撸串，然后喝酒，去酒吧喝酒，这一天就过得你感觉就是不能说是浑浑噩噩吧，但是也是好像你都是围绕着你身边的这些人在度过这些东西。你就很容易就是说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注意在这个你的同事身上， 就工作几乎代表了你的私人生活跟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原来的朋友是能在五六点钟下班了之后大家一起去约个饭，然后去逛个街。
对。
但是后来当你的下班时间到十点以后的时候，这些朋友你就很难约了。
对。
因为人家跟你不是一个节奏了，你就得换一批朋友了。嗯。那换一批发现就是你的同事们嘛。
对。
对，然后。
而且他和你节奏是一样的。
对、
啊。就是你约也只能约他们。
对。
然后所以说你所有的精力呢和这个有限的时间呢，本来你多出来的精力应该是寻找这个办公室之外的社交。但是现实是你深陷办公室这个整个的关系网中，
嗯，
别管你下班后的时间，
嗯，
还是说你吃个饭的时间，你像我们吃个饭最典型的，在当时在大厂的时候吃个饭，大家都是一个组一个组做的，吃午饭的时候你们在一块儿，也就是说意味着你们除了在上班时间是闲谈的时候是在聊工作，有可能你在午饭和晚饭的这个闲聊的这个空档期，聊点八卦呀，聊点有的没的，其实也是你工作时候这帮小伙伴。他就工作和这什么有点分不开了，就是公司混在一块儿了。所以说我们就等于为了这个职场精英的符号，或者说我们自己拼命的内卷，卷出来的是什么？卷出来的就是牺牲自我，牺牲自我的兴趣，牺牲自己的社交圈。那么长期以往下去，那实际上就会产生后面这个影响，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社交圈和你的自我兴趣都在慢慢的变淡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很多公司也把另外一个东西当福利，就是说你看健身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公司都提供。其实你很可能他妈在健身房公司的这健身房里面遇到的仍然是你的工作伙伴。
嗯，
对。而且我在超级猩猩健身和在公司健身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在我们公司健身，我耳朵充斥的全是文娱八卦，文娱趋势。对，就是这部电影怎么样了，那部电影怎么样，逃不出
去，KPI有没有完成，
对
吧？
逃不出去。
然后你在公司健身，在公司玩各种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公司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尤其是那个所谓的谷歌文化嘛，都搞得跟个家似的，对，你就几乎你可以在这个公司里生活了。然后长久以下你就会发现他很可能也掌握了你的情感，掌握了你的爱情。当然你像你新找这个公司这个单位，对吧？人家都直接给你介绍，对吧？我们马上给你安排一个你长在你心趴上的。
我觉得这个看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嗯，
就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是年轻的时候，然后我现在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嗯，
我也不需要其他的社交。对我来讲，就是工作上面这些事情、这些人，对我现在来讲是有意义的。我就要把时间花在这儿。那等到我之后有财力、有精力的时候，我再去做我感兴趣，或者拓展我的社交圈子。我觉得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你当初在当你白领精英的时候，
嗯，
在那种高强压的这种工作环境下，
嗯，
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压力有多大的时候，
嗯，
那你觉得你怎么维持你自己的个人生活呢？
我那时候就没有个人生活，
嗯，
没有，但我那个时候不觉得，
嗯，
就是我父母什么的，就是会告诉我说，你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了，你这样一个是他会觉得对你身体不好，
嗯，
你没有什么充分的时间去休息，然后生活也不规律。但他其实可能不太在意说你是不是社交圈子小了或者怎么样，
嗯，
因为那同事难道不是社交圈子吗？他们也是，
嗯。
你换家公司他也会有一个新圈子，
嗯，
就看你怎么去定义你想要的圈子了，
对
对吧？所以我当时其实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而且有的人是性格问题，
嗯，
他就不想有更多的圈子，对他来讲，
嗯，
维持更多的圈子认识更多的人是负担，
对，很多 I 人是这样，
对，
嗯，
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对，
都是我熟悉了的人，然后我不需要跟他去多废话的人，他可能反而觉得很舒适。
而且其实你们发现吗，就是我们终其一生虽然一直在逃出职场，但是你看我回过头，我跟我很多前同事一聊天儿，大家回到的话题其实还是各种的职场的东西。
哎呦，可别说什么逃出职场，现在大家都是什么，你看以前在大概前几年吧，
嗯，
大家都是有一批所谓的中产，然后都觉得自己财富自由了，哎，做一个投资理财，每年能够涨10%，然后自己就不需要工作了，去泰国啊，去什么就开始 gap 了，玩了。结果这两年整个经济形势不好，
嗯，
然后又开始玩命的这个工作了，然后又开始要重新回到职场。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嗨，这就是一场轮回。
对，而且我想说，你看我现在每天，包括我往年啊，就是我每个公司我都会有一两个饭搭子，就是小好兄弟，
嗯，
每天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健身，
嗯，
聊的全是工作的事儿。然后我们一旦失去了一份工作，换下份工作，大家可能刚开始还是挺亲密，过了半年一年的时候就没有话题了。
对，
就我现在我每个公司都有这样一个角色，虽然大家现在还是没事互相朋友圈点点赞啥的，但是就 不会说是我离开了这公司之后去了下家公司，我们还没事见个面、
哎、
见个人吃
个
饭都没了。就对，所以我就好多女生其实更是这样，就一块上厕所对吧，一块吃饭，好姐妹。对，所以我就想说是很多时候其实你说办公室恋情不长久，那办公室友谊都不长久。
对，
那其实一回事儿。
是的，
之前维系你们的你以为是爱情，但其实是办公室的八卦狗血，就那些东西产生了错为爱情的激素。
就像刚刚说的说啊，因为你们两个谈恋爱了，所以你可能分配了更轻松的活给他、
嗯、
那一样的，因为你们两个关系好、
嗯、
你俩是朋友，或者你俩可能之前是一个公司过来的、
嗯、
所以你给他安排更轻松的活一样的、
嗯、
就无非就是更亲密的关系嘛，
对
吧。
所以呢我就特别喜欢播客这件事儿。就播客这件事儿呢，它是逃离了整个办公室的一种感情的一个维系。
对，我们三个这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没想到能在2025年的某一天聚在这个屋子里录期播客。
哎、我觉得播客这件事儿还真是，就是尤其是咱们播客啊、
嗯，
这个职业理想它还是有点这个。
我职业理想，我这全是每期不一样。
威廉王还是有点功力啊，采访的全是逮楼啊，这个。
是、
哎、我们都聊什么，我们都聊爱、
嗯、
聊生活，聊职场，聊这个都市生活，聊哲学，聊感情。所以我当时我为什么把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就是弄得
这么贵，
让大家 很舒服、嗯、也很贵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我特别相信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一个名言，就是说他觉得人生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呢是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不是通过物质财富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感官享受获得的，而是内心的宁静和一种无痛苦的状态。那这种内心的宁静呢，无痛苦的状态是通过什么获得的呢？是通过真挚的朋友的关系。所以当年伊壁鸠鲁啊，他在古希腊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的哲学的这样的一个
花园。
花园，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屋就是我们的花园，就是我们在这里共同的讲我们对理想生活的感想，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人生哲学理想的一个实践场所，或者说我们对自己人生理解的这么一个哲学场所。我觉得它能够让我们远离职场的喧嚣，远离这个社会的喧嚣，让我们更加专注于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体验。我一直记得伊壁鸠鲁在强调朋友的时候，他在友谊的方面他是给了很高的一个东西，他认为友谊呢不仅给能给人类带来一个安全感，那实际上它是一个长久非常快乐的源泉、
嗯、
但是伊壁鸠鲁不相信这个友谊是有某种功利层面的，就像你说的那个，你们是工作的伙伴，
嗯，
最后你们断联了，
对，
你们为什么断联了？因为你们是通过功利的东西来建立
连接的。对，所以其实喵说这句话同理到办公室恋情很重要。就刚才一直说什么上下级不纯洁，或者什么上下级很容易失败、
嗯、
因为你们建立这个连接的起点
就不是，
对，我特别相信如果一开始不纯粹的话，不管是友谊爱情或者任何的关系基础都是有问题的。
嗯，
对，所以我也一直不相信说是就是真的是一开始可能我帮了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在我靠我赚了1000万啥的，未来我跟他能有一个这种
长久稳定的
友谊，如果没有利益基础的话。
所以公司，你觉得公司应该对员工谈恋爱或者社交活动提供松绑或者鼓励吗？还是说应该就是像现在一样禁止，严厉禁止？
其实我是觉得跟你一个观点，我觉得公司没资格禁止。
对，
嗯，
没资格，只能说我们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我培养每个人是一个好人，
嗯，
对吧，我是给他一个善良的品质，一个开朗的外表，开朗的性格，对吧，给他一个让他觉得我每天都很开心。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如果恰巧谈了恋爱，那我觉得两个好人谈恋爱他也不会产生什么坏事儿，对吧。但是如果我这个公司价值观很有问题，那两个坏人他们谈恋爱那就大了去了，那能把你、
嗯、
把你的房子给你烧了，把你家保险柜给你偷了。
你这观点真的，那不只限于谈恋爱，你这公司里都是坏人的话，你啥也别想干了。
对，所以我哎，
我
们其实
们不要给他下个定义。我觉得办公室恋爱啊，不必然失败。就像你那个前同事，不是最终也跟他的那个先生结婚了吗？
嗯，
对吧？所以不，但是
就算离职了也没离婚。
对啊，就是而但是呢，也并非全然的美好。
但是啊，我负责任的说，就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还是应该
从国家角度来讲，
应该还是应该鼓励做播客的，因为我觉得播客是有机会让更多不搭嘎的人建立一些 机缘巧合上的联系，
对，
然后大家会有产生不同的，比如说友情也好，爱情也好，还是什么也好的机会，几率会更大一些。
而且其实你看前两年做剧本杀，很多人玩情感本找对象，其实那个随机性太大了，反而我觉得录播客相对还能帮你筛选一下。
对啊，
你录之前你是知道对方和你录的，
最妙的组合一定是格格遇上了威廉王和总统在一块儿畅谈，对吧？如果格格遇上的是奴才，对吧？就是牛马，然后再加上一个，对吧？废柴，那我觉得最后也谈不成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所以其实这两年有很多人想上职业理想，我发邮件不在少数的。说实话，毕竟这粉丝数还在那放着，
有点骄傲了。
但大部分我都其实都没回，或者没有说是真的要录，就加了微信也其实我会判断一下，因为确实如果两个人价值观不在一个维度的话，
很难，
你别录了这期之后很拧巴，我录过一两期最后就没发出来，就是我也保护对方，很拧巴，
他说啥了让你发不出来，
就很丧，
哦，
一是丧，二是大家的对话不是一个平视的角度，对，一旦不是平视角度，这东西它就，它不是播客，那叫啥？那叫上课，对，那叫上课，对，那可能是知识付费，对，
不知道这种体验，但是我喜欢，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当朋友一样轻松的聊天，
对，
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啊，
所以素质不详，这个播客特别不错，就是。
就是真的素质不像，
对，他这个建立了这播客标准就很神奇，就你看职业理想，我毕竟还是设立了一点门槛的，嘉宾门槛，就大家也都懂的，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还什么门槛啊？就是你得一定得这个精英，
不，过来人，
过来人。
我因为我播客里有像采风大姐有啥的，但是我需要他有一定的阅历和经验，我采访过几期零零后，但我零零后属于我社会观察，我跟一圈零零后去聊，我去产生观点，但是就正常的一对一的嘉宾，我希望是你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别人，所以你如果说你没经验，你和我尬聊，然后那大概率就是他会去装逼，
对，
他会去虚妄掩饰自己的无知，对，但是素质不详在于说是我觉得特别好玩，
素质不详的，
对，真的是不详。我刚看你们门口那照片，我感觉就是不知道这个标准，
不要，也不是看纯看脸的是吧？
对，就不知道标准。你比方说，忽然拿起照片记录我这一刻，
记录你这个，
夸赞素质不详的时刻。
但我觉得。就其实你说纯就是大家一定不功利的话呢，也不现实，
对，
就多少人还是带着自己的目的来到这里的，
你觉得它好看也是功利啊，
对啊，
对吧，
对啊，就是但是可能在这儿的时候你跟在外边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就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彼此之间根本不了解，但可能就是因为不了解不熟悉，你才可以说很多你在平时的时候跟身边亲密的人都不说的话，
对，
或者没有告诉他们的感受，那反而就很奇妙，我们就会说对，你也太了解了吧，但是可能已经在一起录过很多次播客，认识了多长时间了之后，连本名真正的大名叫什么也不知道，
其实我确实不知道你叫啥，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忽然又不知道怎么解这个尾了，
不用结尾啊，我觉得
又开始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在我看来办公室恋情呢，我觉得我们这么结尾，办公室恋情呢不一定会必然失败，也不一定会全然的美好，它一定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它一定是一个是需要双方都有清晰的边界和成熟心态的，才能控制好这个事情。我不把它定义为，比如说你是办公室恋情，你就天然带着所谓的原罪。那么有没有原罪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们双方之间就像处理一个成熟的这个感情一样，有没有清晰的边界和一个成熟的心态，如果有的话，那最终我觉得这也是会走向一个很好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说，多数我觉得不善终的这种背后其实是缺乏了一个沟通，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因为办公室这个场域很容易造成一个权力失衡，很容易造成外部的你周围身边的人对你的这个八卦造成的压力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八卦，所有的道听途说都会朝你扑面而来，甚至你离职之后多年，你的爱情故事都在办公室中回响着。
对，是这样。你看，我还记得我十年前的办公室故事，那么清晰，骂了一顿，还写了个 rap。
对，就这原妙不可言。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呢，不要将办公室或者将工作场所作为我们的唯一的社交圈。觉得现在很多人啊，尤其是现在这个职场压力大，大家在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的时候，觉得找到一个工作，我靠，太珍惜了，我得全然的投入，对吧？我得亲情的投入，不用老板抽我，不用老板骂我，我天然自己想象着就前面有个胡萝卜，我就当牛做马，我就是那个愿意 始终转圈的驴，这样也不好，因为你会把，因为除了你会把这个工作当为你最终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以外，其实你会发现你也把你的自己的社交圈给固定了。那如果你把你的社交圈也固定为工作场域，那你就很容易发生办公室恋情。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尝试拓展你的爱好和朋友圈，对吧？就像来我们素质不详播客一样，对吧？你所有的情感都固定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没有来素质不详拓展一下，没有来去离职业理想去拓展一下。
那他职业理想就不是拓展了，那属于他没办公室了。
对，职业理想去离婚一下的，
不是，这是没办公室了。这是，
那到底是离职还是离婚？
离职啊，我这、
哦、我其实可以以后扩展一下，也顺带离婚，
那还是来你的吧。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真实一点，我觉得也不要被一个东西框死。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真实一点，真性情一点，那么我觉得办公室恋情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它会让你的，如果谈得好，能够让你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层次。
但我要补一句，我觉得前提还是在于说是产生那个链接，我们刚刚一直说的产生那个链接的时刻，不要是功利性，或者不要是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同意你这样，威廉王，就是
对
就是我们约法三章，
对，
就是维护职业和个人的平衡，
对，
还有职场的尊严，
对，
这是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啊。
但我觉得感情发生的时候没有这些理智吧。如果你在办公室里边真的遇到了一个让你很心动的人，该谈就谈，然后后果你肯定要想清。
或者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啊，秋月，你爱上了你办公室一男生，那你俩人谈也谈得不错，那你要在办公室公开这件事吗？
为啥要公开？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单方面决定的，一定是你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之后共同商议决定的。你们是要公开或者不公开，然后你们是否能够承受这个后果，无论是以后一直延续下去了还是分手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说有的时候谈办公室恋情是因为你没有别的圈子了，然后你又觉得要解决一下个人问题，然后你非在办公室里边找一个，那这种真的大可不必，你就别祸害别人了，你还是花点时间去外边看看吧。
对，
因为这种我觉得害人害己，而且可能不长久。
对，所以我们向往的是美好的爱情，向往的不是将就的办公室爱情。
对，我又不是明星，我还跟大家公开一下嘛，群发一下消息说你们好，我们现在在一起了。
对，
我何必呢？就大家如果发现说，哎，
你
俩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你要跟主管沟通嘛，就是你的上面的 leader，
关他屁事。
对，没必
要，我又不是跟他在一起，我也不是他追我，我拒绝，我可能到分手了，人家还没看出说啊，你俩在一起过。我肯定不是那个类型，觉得没有必要刻意的一定要跟别人说我们俩在一起了啊，就是请你们就是都注意一下，准备好红包，我们可能马上就要结婚了，没有这个必要。万一真的没两天你俩就分了，你这个何必成何必呢？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就是
还得跟领导汇报一下，发个邮件。
你要是我告诉你一下，
告诉您个好消息。
成熟的心态是最重要的，
得跟领导汇报，
但要光明磊落。不要因为这东西把你变成一个地下，就你该是怎么样的人还是怎么样的人。
在公司里面谈恋爱很多都是地下恋情。
对，但你人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就是别因为这个事儿把你整个人的这种品格什么的给改变，因为很多人确实因为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